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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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我们的营养补充上面，其实三餐就非常的重要嘛，那真的常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到了饮食营养保健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呢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其实需要的营养元素有的时候呢都是大不相同的。那像是呢在小朋友的时候，因为还在发育，还有在脑部的健全，所以呢需要的营养可能呢在蛋白质的补充啊，或者是其他的营养元素的补充不同。那像是我们的上班族，因为要维持着一整天工作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要吃的类型还有吃的量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到了年纪渐渐增长之后，过了50岁，其实呢我们的肌肉量流失，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力道也会比较弱了一点点，所以在当中呢到底如何在50岁之后好好的摄取在饮食当中的一个营养呢？其实专家也跟大家特别说了，包含了像是健康的脂肪、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这些微量元素，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食物食材当中都是有着这样子一个营养的一个比较全方的食材，所以呢营养专家就建议大家，如果是50岁之后想要来透过的一些饮食来补充了上述的这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营养元素的话，其实以下有5种食材大家也可以优先来考虑。第一个呢就是鸡蛋了，在台湾没有鸡蛋不行，对不对？鸡蛋也闹出了非常多的一些风波，但是在鸡蛋当中，其实呢为什么会变成了在50岁之后的饮食当中非常有帮助的，是因为呢在鸡蛋当中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群，而且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呢。那在当中其实蛋白质就跟我们的年龄还有肌肉的萎缩其实是息息相关，那像是动物性的蛋白质当中的鸡蛋其实有很多我们人体必须的氨基酸，那当然啦其他的可能像是 yogurt 鱼类啊，或者是瘦肉等等，其实这一些的蛋白质也都有，但是呢其实鸡蛋它的 CP 值是最高的嘛，价格很低廉，而且我们取得也很容易，所以呢鸡蛋也是我们在50岁之后营养补充的好朋友。另外呢还有着就是沙丁鱼了，其实呢我们在年纪渐渐 增长之后，我们的大脑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像是呢这一种的鱼类当中的 Omega 3的脂肪酸，其实就可以来加强了我们的血脑屏障，来有效的预防了包含了像是失智症等等的问题。重点是呢这种的鱼啊，像是沙丁鱼，它是比较油性的鱼类，在当中呢也有维他命 D。 那维他命 D 呢跟我们不管是认知功能或者是维持着骨骼的密度，其实也是一样非常的重要。毕竟呢年纪渐渐增长，其实呢我们的骨质疏松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尤其女性朋友的一大困扰，所以呢适时的补充沙丁鱼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食材哟。另外第三种很不错的食材在台湾的饮食当中也很常见，就是 tomato 番茄了。所以呢在男性朋友上面，其实呢在射护腺癌常常也都是在50岁以后好发。那其实呢在这个番茄当中就有很不错的这种比较强的抗氧化的茄红素哦。那除了番茄之外呢，像是铁钙和红椒都有，所以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有着比较好的这一些保养的一个好处哦。加上了其实呢在这个茄红素当中跟我们罹患癌症的这些风险，其实在研究当中也是息息相关。那其实也不妨啦在我们的饮食当中来补充的一些番茄，不管是入菜或者是当做水果来吃，其实茄红素的营养成分都是还蛮不错的。另外呢第四种不同的食材，就是在台湾也运用很多元的，就是各种不同的豆类了。在豆类当中的膳食纤维其实也是预防着心脏的问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年纪啊渐渐增长，很多的人可能还是纤维是摄取不足的。那纤维呢跟我们清除体内当中的坏胆固醇也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帮手。那另外呢还有啊在很多的研究当中其实也证明了各种不同的豆类对于帮助我们的体重管理还有降低的血压的一个好处，其实也是在数据当中呢有蛮不错的一个好处的。所以呢豆类其实也是可以在我们的三餐当中来做添加。除此之外呢最后一个是台湾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点点的，就是羽衣甘蓝了。那羽衣甘蓝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几次嘛，它其实呢是抗氧化力非常不错，而且有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维生素 C 之外，另外呢还有维生素 K， 其实也是在羽衣甘蓝当中非常丰富的一个成分。那到底维生素 K 是什么，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其实如果我们的体内缺乏了维生素 K 的话，其实跟很多的慢性疾病是息息相关的哦，包含了像是骨质疏松啊、心脏血管的疾病，甚至是关节炎等等，其实都息息相关。所以维生素 K 好像我们平常比较少听到，但是呢也是维持着我们的身体功能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像是啦维生素 K 除了在这种羽衣甘蓝当中非常丰富之外，另外呢十字花科的蔬菜哦，包含了像是青花菜呀、菠菜、高丽菜当中，其实维生素 K 也是含量蛮丰富的。所以羽衣甘蓝有的时候买不到没有关系，像是高丽菜或者青花菜其实也是我们三餐当中的好朋友。那以上的这五类的食材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觉都还蛮常见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些的食材其实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们是非常重要的哦。在这些的营养元素的一个加成之下，也希望呢可以补充着很多食材当中的多元好处，让我们的健康呢也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以上的这些食材就提供给大家在三餐当中来做参考。而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紧接着来听到这一首是来自 POP 天后黄小琥所演唱的《没那么简单》。除了爱情很不简单之外，其实我们的营养身体的保健也没那么简单，对不对？给大家这首歌曲了，在音乐之后稍微再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长节目当中。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 全部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
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啊，那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关心到大家的饮食健康哦。那大家都知道嘛，在这几年当中，其实地中海饮食真的是蔚为风潮，像是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餐厅都会标榜是地中海的料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呢？其实吃起来就是很健康，只能这么样形容哦。因为其实地中海的一个饮食方式，它真的就是在地中海沿岸哦，包含了像是意大利啊、希腊、西班牙这一些的饮食方法，就是在三餐当中有非常大量的水果、蔬菜，甚至是坚果、种子类，还有豆类哦。那这个大家如果有在台湾也吃过了地中海相关的料理的话，就会发现真的菜非常的多，然后呢，很多豆类可能都不是我们台湾本来会吃的。另外呢，在当中呢，真的有很多的好的油脂，还有鱼类啊、肉类，这样子其实搭配起来真的还蛮清爽美味的。那为什么这几年来大家就开始关注这种饮食方式呢？其实在早期就有研究显示，这种饮食方法其实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连结其实是蛮正面相关的。不过呢，在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期刊医学研究，它表示说，这种饮食方法除了跟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状况得到了控制是有正面的相关之外，另外呢，在认知的退化预防上面其实也是蛮有成效的。像是呢，大家都知道嘛，认知功能包含了像是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不管是在台湾、美国或者是世界上面各个国家地方，其实这个数字都是有提升的。所以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要想要积极预防着失智或者是认知功能的一个退化。所以在这个研究当中，其实也是蛮专精在研究6000多名在使用这种饮食，不管是西班牙裔或者是拉丁裔的民众，而且呢，它有分比较多的一个组别。那其中有一组呢，就是比较严格在落实或者是在三餐当中来执行地中海料理的一个人们。那这个研究也发现，如果是比较严格来使用的这种地中海料理的人，那其实好像呢，在这个研究调查指出是离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其实是比一般的西班牙裔或者是拉丁裔的民众还要降低许多。所以这样子一个研究也发现了，是不是呢，我们的健康和地中海饮食之间的一个关联其实呢又更加的增强了呢？除了我们在心血管的疾病预防之外，没想到呢，在认知功能的一个能力上面其实也是可能有所正面相关的。所以呢，在这个新的一个饮食期刊的研究当中发现了这样子一个地中海饮食的营养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如果大家也可以尽量啦，就可能在我们平时的三餐当中偶尔可以加入这样子一个地中海料理的一个方法的话，说不定呢也可以让我们在餐桌上面也可以补充进去原本可能在我们的台湾餐桌上面比较少的营养还有健康哦。 是我自己哦，在前一阵子才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呢，来到了这个在台北号称是地中海料理的餐厅啦。其实真的颠覆了我蛮多的想象，我也觉得说啊，好像听起来很多的蔬菜，很多的这种坚果种子，然后还有油啊，还有鱼类，是不是呢？吃起来就非常的清淡，然后呢就没有什么味道呢？其实发现没有，它其实跟我们一般吃的那种西餐西式料理其实是一样的，它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番茄的一个调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调味，它其实有真的是跟西餐差不多，其实它的组成的一个元素呢可能是比较有着地中海的一个风味的，所以呢其实在当中哦也可以吃进去了蛮多不同的美味的。那说到了地中海料理，非常重要的就是油品的选择，对不对？那当中呢其实不管是在意大利西班牙的橄榄油的一个使用，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化的。那刚好呢在正声这边呢其实也跟大家分享推荐了就是天德瑞的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那我们这一次呢帮大家带来的是天德瑞的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的2+1的组合。其实真的大家不要觉得说啊，好像呢2+1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我们在三餐当中都可以使用的话，其实使用量是蛮快的。因为这一支橄榄油它的特性呢不像是我们一般认知到的橄榄油好像呢不能够热炒，因为呢它其实有经过了爱之味公司他们有帮忙测试，这个发烟点是215°C， 是比一般的油品或者是其他的橄榄油还高上许多，所以大家不管是煎煮炒炸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所以呢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呢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购买我们的天德瑞橄榄油，三餐当中呢添加了更多的营养还有健康了。那如果大家想要订购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23149121 02-23149121的电话来正声来询问和订购了。那这个是货到付款，那会直接免费宅配到家，欢迎大家呢多多利用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回到 FM04.1 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健康信息喽。
爸爸，老师说节能减碳要从生活做起，那爸爸你有做吗？
当然有，我最近就换了节能轮胎，最多可以省下8%的油，而且还兼顾湿地抓地力，省油钱又安全。
老师说省油就能减少二氧化碳，落实节能净零，环境就会更好。那爸爸，省下的油钱我们可以再去露营一次吗？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出发。节能轮胎，滚动节能新时代。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快乐的时光，美好的生活，都在
优活好日子。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讲的节目，我是子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手做的果酱啊，或者是料理，如何呢让这一些的风味更加的独特呢？其实还是要有老师呢来带领的。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绿色厨房手做当季美食的老师彭慧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你好。
子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而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还邀请到了两位老师的学员来到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新妹姐姐。
子荣好，大家好。
另外呢，邀请到的是习惯姐姐。
诶，子荣好，大家听众好。
这堂课程其实蛮有趣的，它叫做绿色厨房，其实呢也算是因应着现在时代之下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在前几年真的食安的危机让大家就觉得好害怕哦，如何让我们的餐桌上面可以更加的安全。其实我觉得这堂课程当中呢也教给大家蛮多这些健康啊饮食的观念，对不对？
对，没错。对，因为绿色厨房其实是用当季的，尽量我们会选当季的，
对，
台湾在地产的一些产水果或者是蔬菜，然后我们用透过一些简单的料理方式，然后可是这中间就有一些的诀窍，让你有了这些诀窍以后，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比较好吃。
嗯，
这样子。
对，其实我觉得煮菜啊烹饪真的是要多多的去各种不同的学习，尤其是如果是这样课程当中每个人可能拿手菜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到的这些 paper， 如果可以在课程当中不管是老师还有同学们一起分享，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经验。
对对，没错，是这样子。那像有些时候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做，或者是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影片，可是事实上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那透过 YouTube 你少了一个可以互动的机会。
对，
然后我是觉得在课堂上一方面你有很多同学，一方面也可以跟老师当面的有些回应，那这个经验我觉得是你没有办法在自己一个人在电脑前面单独看一个影片可以学得到的。那你可以就是有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你当场提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上课有上课跟没有上课的差别。
而且在上课的时候有很多的互动，其实也会产生更多的火花，对不对？
对 对没错。
所以其实在课程当中呢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些安排，不过呢其实我觉得老师很特别的是他在课程当中呢不仅仅只是教大家如何下厨做这些料理，那其实呢老师还有另外一个算是也颇有心得的，就是种菜了，对不对？
对，
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新闻上面啊或者是一些文章上面提到了像是都市农夫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发现其实在身旁的越来越多人了。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种菜的呢？
我一开始差不多七八年以前，我一开始是参加新庄社大的种菜班，然后我从种菜班就是学了春季学了秋季，这样子一个完整的一年的时间的种菜的经验，这样。那我也是因为从种菜慢慢才有机会去体会到你自己摘亲手摘下来吃的蔬菜的那个新鲜的味道跟美味。然后我也有机会在上那个种菜班的时候，因为新庄社大的种菜班很特别，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小块可以实习的。
好棒哦。
对，就是不大不小，是你因为你有自己实习，而且那个老师都是礼拜天早上会到，从课堂讲完了以后礼拜天会到农园去。那这个的经验比其他的种菜班来讲我觉得是差别非常大，这样子。那我在这个种菜班里面学的当然不只是种菜的经验，其实我也有一些很美好的感受。然后这个美好的感受包括说我有一次不小心就是暑假撒了一包的那个波斯菊的种子。就后来我发现当那个波斯菊长大变成一片花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想说原来我心里面有一亩田，那亩田就是随着那个种子长大开花结果，然后我居然在是这样小小的一块田里面看到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感动不只是你让那个菜长大，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感动，然后你会觉得说其实土地有另外一种力量，这个力量会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会给你一些很多的启示这样子。
对，我们在台湾呢其实很容易看到万物的滋长或者生长、嗯、但是如果是亲自种下去，那感受一定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吧。
对
对, 对, 对，
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感情在那里这样子。好、嗯，那这个这一点会是吸引你，因为你如果种失败就没戏，可是你发现你很有成就的时候，你就会吸引你一直继续下去、嗯、
对
对，这样、嗯、
老师也种了七八年的时间，应该也种了很多次这种失败的经验，应该也都有对不对？
对，没有错。对，有很多失败，就是其实有时候很出乎意料的，诶，突然发现说那个种的番茄突然间就死掉了、
嗯、
那原来它是生了番茄生了病、
哦、
有些病害这样。所以还好的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有跟着，可能跟着老师的脚步，然后我们一直都是、嗯、不是我单独一个人，或者说我另外在市民农园种菜的时候，周围一直都有一个可以问得到的人，或是可以去讨论的农友。这一点就是让我觉得这条路不会孤独、
嗯、
然后不仅不会孤独，而且是很有趣。
对
对对、嗯、这个有趣就包括是你不种丝瓜，可是你居然有丝瓜可以吃、嗯、这样子、
啊、那么酷。
对，因为隔壁的农友特别爱种丝瓜，所以他吃不完就会送你。
哇，
对，然后他不种大陆妹，所以我种了大陆妹我就可以送他。那这其实是另外一个种菜背后的人情味在那里。
对，用交换的就可以吃到更多元不同的食物、嗯、对不 对,
对，
而且是自己呢觉得安心又有保障，因为是自己照顾，虽然呢会花了多一点点的时间、
嗯、
在这边呢其实除了老师有在种菜种田之外，其实两位也有在种。哎，那两位大概种的时间有多少呢？
哦，我们那时候住市民农园好像也有四五年有了、
嗯、
我们一开始有到现在
嗯, 嗯
才结束、嗯、可是我们继续还是
寻觅着另外一块田嘛。
对对 对, 對, 對，还是继续种。因为说实在你自己种吃得安心、嗯、因为最近食安问题说实在也太严重了。
嗯，也是
你种种种你才知道说真的还是要自己种吃得比较安心。
嗯，
主要也是你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了。
对，这倒是
去互相学习，
去互相学习。对啊，但是其实我觉得种菜或者是种这些蔬果还是有一定门槛，像是呢这个种子要哪里来啊，如何照顾啊，季节生长啊，温度等等的都要好好的注意。那像是您在入手开始要种菜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些很困难吗？
是啊，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从零开始、
嗯、
我以前完全不会。
真的，
我记得我刚到市民农园的时候，我跟我儿子两个要开垦那块地啊，连锄头都不会拿。
真的
啊，还有隔壁的一位太太很热心就会来教你。
嗯
啊，那种子啊肥料啊什么都不知道在哪里啦。
对, 对，
但是你到那边的时候哎，那边的园友很热心，
嗯，
他们都会来教你怎么做，真的很有人情味。
嗯，
他种了也种了好几年了，有七八年有了。
嗯，所以也是
那个
经验的传承，对不
对？
对，
而且越种越有兴趣，而且越种越大，
越种越大。哇，就是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就不断的开垦，不断的在扩充自己的种的种类，
是、啊、
对不对？
是啊，刚开始觉得哎呦，哦，那么小小的，大概不到十坪，都觉得说哎呦那么大一块，我要怎么种啊？
嗯，
现在种到已经三十瓶都感觉好像不够大，好开心哦！这是兴趣乐趣，真的可以在当中学习到很多，
嗯，
真的很棒。
不断的开疆辟土，为了自己的兴趣，还有自己的食品的安全、
啊、
食物的安全来着想哦、
啊啊啊。
其实现在真的，我们谈到了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每个人都非常的照顾，每个人都非常的关注。但是其实我们一般大众来说，还是到了很多不管是市场啊、嗯、超市等等地方呢，来选购不同的菜。那老师觉得，就是在选购这些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则吗？
准则其实，你看它是当季，其实你看它的价钱
哦。
如果它是一般在25，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嗯、一斤在25块左右，其实那个是最当季的、嗯，因为很多蔬菜水果事实上还是有季节性。
对，
像现在是小番茄的季节，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水果。那前一段时间是柳丁嘛，那你就会发现水果在说蔬菜在某一个季节的时候，它的价位因为大量出来很大，
对，
然后它的单价就会在一个范围之内这样子。 我是觉得所谓当季，事实上你可以从这边去观察。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当季的食物先着手，然后看那个价格，或者是最近有没有一些风灾啊，或者这些的波动，对不 对？其实都可以看这些端倪。像是在三位的个人经验当中，也常常上市场去买菜吗？还是其实都还是或者是别人家种的菜为主呢？
当然有时候不可能自己每一样都自己种嘛，
对啊，
就是有时候还是会上市场去买，可是最起码你会找一些比较感觉上是比较好一点的，像现在很多小农，事实上很多小农也要特别注意，
对，
很多现在也很多假小农也很多，对，所以说也不见得说你花大把的钞票去买，不见得是买到真正所谓的号称有机的，只能说是比较没有农药的，它的期限会比较长一点的，所以说在我们种菜的当中，其实也发现很多也是也不孝的小农也是很糟糕啊，所以说有时候你就自己会想说，哎呀，我们既然自己种的话，就尽量自己去种，所以还是自己会去挑选啊，当地的比较好一点。
对，而且就是感觉也是经历过了很多，所以就会比较能够认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料理的过程当中，菜啊或者是我们食材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来教大家的是从比较简单基础也是比较当季的食物开始，是不是这样子一个课程安排？
对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我既然有种菜的经验，然后我又有做菜的兴趣，所以我第一个优先考虑的当然就是把尽量是比较，因为上课事实是有一些限制，因为时间上的限制
也是，
可是我会尽量把我认为说是第一个原则应该是用在食材，绝对是当季的东西，然后可能我会加一些其他不同的方式，像果酱，因为事实上糖制也是一个方式，保存水果的一个方式。那台湾的水果实在是太多可以选择的，
对，
所以我会选择用那做果酱，那可能是一方面是我个人的兴趣这样子，对，所以我会选择用糖制，一部分会用盐制，上学期有时候我也做过咸柠檬这样。
哇，
对，咸柠檬，因为很多人只是觉得夏天是柠檬的季节，
对，
可是比较少人会把柠檬腌制了以后然后拿来做烹调的调味剂，那事实上像柠檬或是柳丁这一类柑橘类的东西是一个很好，它的皮是一个很好的，这样，对，所以我就会，
好特别哦，
对，事实上是蛮特别，我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是很难，可是那个可能是大家煮菜的习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用它，这样。
对啊，其实我觉得台湾啊，或者是每一个食材食物本身呢，它每一个地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应用。像是我们家啊，就是在每年的中秋节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节。那当然就是有很多的柚子啊，不管是自己买的或别人送的。那在吃完柚子的果肉之后，果皮我妈都会把它是把那个白白的地方削掉，然后自己做手工的清洁剂。
对
啊，所以其实我发现了每一个食材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可能性，或者它可以运用的地方，所以老师也是不断在开发或者是在学习这些新的东西耶。
对，桶柑或者是柑橘类的东西，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是把它皮拿来做清洁剂，对，然后有些人其实如果有找得到比较安全的那个蔬果的话，他会把那个陈皮把那个皮拿来做成汤制的，那因为那个柑橘类的皮有一个很特殊的香味，
对，
然后这个时候有时候像你说，事实上像法国人他们就会把陈皮拿来汤制，然后像我就会把柳丁去了苦味了以后，我会把它汤制，汤制了以后那个东西就非常好用，
对，
有时候你做蛋糕或者甚至做面包，或者甚至于像我想要教大家做的布朗尼，那个巧克力里面有加了一点点那个柳橙皮的香味，那事实上那是一个浓郁加清新的感觉，那这个方式可能以前有些人是觉得说他不晓得怎么把那个柳丁的苦味去掉，
对， 对，
所以在前面失败了，那事实上你只要稍微再坚持，或者是你稍微再知道一些一些小的诀窍，
对，
那你就可以就在秋天这个长长的柳丁季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好 够你下半年可以吃的。
哇，先把这个库存先做起来。对不 对, 对, 对，但是呢刚刚老师有就提到了一个柑橘类的食材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去苦味，如何呢把这个柑橘类的苦味去掉，让我们的食材可以更加的甜呢，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关键的。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惠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咯。
时间找打工赚钱，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诶，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安全吧。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好哦。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经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让你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 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早安大家讲的节目，我是子柔。在今天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的绿色厨房课程当中的惠美老师呢，来跟大家谈谈呢，在每一个不同季节当中的当季美食要如何料理。但是老师刚才就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很多的柑橘类，包含像是柠檬也是哦，它的这个糊味真的有的时候不能接受，因为像是我自己在之前夏天的时候会喝，比如说柠檬水，就是柠檬切片，然后放在水里面这样，但是放了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苦味就开始出来了，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对，它那个苦味是从它白色的那个皮、那个胶囊、那个囊里面出来的。然后事实上，你可以透过煮到一个段落，然后可以就是说，事实上是分成两个部分，先把苦味去掉。
对，
苦味去完了以后，你让甜味进来
哦，
或者是用咸味进来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事实上像柠檬那也是那么迷人的地方就是在它的皮，可是我们常常把皮给丢了。
对，
把它丢了，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就是因为有农药我就绝对不用。那事实上有机的柠檬也比较难找，可是在某个程度上面你就会用清水把它洗，用流动的水洗15分钟，
嗯，
你就让它洗，然后因为你在后面在煮的过程里面，你的农药或是什么慢慢会再去掉。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在做先前的处理，其实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对不对？
对，比较稍微多一点点，可是因为你一次做的量，我是觉得应该是够我们一般平常大概需要的分量这样。那这一点我是觉得国外的一些做法，或是法国他们的一些糖汁或什么，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一些做法。
对，
那可能跟我们原先在地的这些饮食习惯会有点不一样，这个你多了一个做法，你会多有一些味觉的感觉，而且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天然的来源。
对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食物食材可以多样化的运用。那除了我们一般在台湾可能传统这些饮食的习惯或者是烹调的方式之外，也可以更多做学习。像是呢，在今天访问的时候，老师就带来了自己做的料理，那个是番茄，对不对？
对，那是一个意式的番茄开胃菜。
对啊，好棒哦！在这个访问之前先偷吃。
那小番茄，你加一点点不一样的巴萨米克醋以后，再加橄榄油，那是意式的做法，可是它很简单，可是它很开胃。然后有时候再加一点点香料或者九层塔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方法是很适合一人一菜。
对，
你带出去的时候，因为它又简单又便宜又好吃，就这样。
因为我之前在跟表妹到法国去玩的时候，我们也准备这道的简单的料理，但是呢没有像老师那么高纲加那么多东西，就是比较简单的食材，然后切一下，然后拌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带去野餐。我觉得野餐也还蛮适合的，搭配一些可能白面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配菜，其实也是一个还蛮开胃而且可口的选择。
对对啊，就是一道很简单又容易学的开胃菜这样。
光是小番茄应该就可以延伸出很多不同的花样或者是不同的菜色。
对对，小番茄就是你像我们可以做一般常用的秘制番茄，就是有时候你去中式餐厅的时候它有开胃菜。
对，
因为番茄去了皮以后红红的很显眼。
对，
然后你又加了酸梅的酸味或是绍兴酒的味道，你会觉得说哎，像小番茄秘制小番茄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然后很好吃的东西。那除了番茄之外，你甚至于牛番茄你也可以把它自己做了披萨的饼皮。那因为饼皮事实上也不是那么难，你有一些诀窍，像你可以放在冰箱里低温发酵，然后你第二天拿出来，你把它擀平了，你加了自己做的披萨酱以后， 披萨酱也不是很难做，然后到时候把牛番茄切片加上起司，那就是玛格丽特披萨，就是很经典的一道披萨。然后对我来觉得好像大家可以试试看，
对，而且应该也还蛮好入门，对不对？
对，很好入门。
然后大家如果之后要自己再加什么样的料啊，加熏鸡啊，加火腿啊，大家可以自己再加上去，对不对？
对，因为偶尔你可以试试看自己做的跟你外面买的披萨，你可以看试试看有什么不一样，而且你做过以后，说不定你会比较想要自己在家里做做看。
对啊，而且有的时候这些的料理啊，或者是烹调的过程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对不对？
对对，可以。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也真的太棒了。
对， 对，这些也蛮适合就是在家里跟小朋友一起做，或事实上或跟你的朋友也可以做这样。嗯，因为它的门槛入门都食材很容易，蛮容易取得的，
对，
然后做法也不是很难。
嗯，
可是你要的就是你中间有一些分量上，或是配方上，或者是某一些关键的地方你注意到时间上，或是有些小技巧，我觉得这都很容易做得好。
嗯，对，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也不用想说哇这个新的菜，或者是不是台湾人常吃的这些菜会觉得很困难，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老师教，或者是跟同学呢一起讨论，是这样的一种上课的方式。
对 对， 对，尤其其实我们在上课里面，我也发现同学，我的学员上课里面，他们有人上完课以后，会觉得因为这个课程是在礼拜六下午，
对，
有上班族，
嗯，
上班族来以后，他做了，他发现来上课堂上，他觉得很放松，因为有些课有刚好有香草的味道出来，
哦，对对
对，然后他知道，就是他闻到那个香草的味道，然后他觉得很舒服，然后他又可以自己动手做，所以有些人，我就听到有学员讲说，他上这个课，他觉得很疗愈，
嗯，
对，他就是他来了，他觉得很放松，然后像我们。课堂上同学之间大家其实是像在好朋友在玩，然后上次有一次我们甚至于同样的食材，我同样的讲法，结果发现第二组的做出来的东西跟第三组的味道居然不一样。
哇，太神奇了吧。
因为他们放的就是后来他们互相去试吃，说为什么第二组的做的还是这样，为什么第三组做出来是这样。那因为我没有设限，而且这东西是基本东西是一样的，可是可能加的分量或者什么不一样，然后居然又讨论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我原先设限的，因为这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对对 对， 对，每个人口味或者是喜欢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哦。像是呢，老师所开设这个绿色厨房的课程呢，最可以让大家呢真的可以用这样子厨就轻轻框框的玩在一起耶。
对啊，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比较多用到的是水煮的，或者是蒸的，那可能我们这学期会用到一些烤箱，那我是有考虑到说其实这些设备是大家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也用得到，所以虽然我们是在烹饪教室比一般的教室已经好太多了。
对呀，
对，是好非常多，因为你要清洗或者是什么真的很方便。
嗯，
可是我觉得在类似家里厨房这个环境之下上的课，然后回家你要自己再做，这两者是几乎是可以关联、可以相关联的。
嗯，
嘿，你不会因为在烹饪教室做了一些很特别很难的料理，结果回去以后你发现你买食材是问题。
嗯，
我觉得在我的课堂里面可能没有这种困扰。
对，就是尽量呢可以贴近大家的生活所需，对不 对，
对，
而且这一些的料理哦，老师的安排其实都还蛮适合就是大家呢在各种不同的时间，不管是正餐啊，或者是要野餐啊，或者是招待朋友，都可以把它这些的拿手菜呢端出来。
对，
对，
对，我觉得你东西要用出来，你才觉得你学的东西
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而且贴近生活。
对啊，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课程当中哦，除了当然上课啊，然后学习一些新的菜色或者是食物的料理方式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跟大家玩在一起。像今天两位的学员姐姐们应该也都是从社大开始上课之后才慢慢熟识，然后甚至呢会有很多种菜啊或者是烹饪的心得交流吧。
对啊，其实我们是因为种菜而认识的。
嗯，
事实上上这个课呢，老师主要是什么不太一样，就是说他的食材很好拿，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上就可以拿得到，而且是当季，而且主要老师是都没有看播啊，就是说你很多小技巧啊，像做番茄我们平常只是当水果啊，
对啊，
不然就是炒个汤啊，炒个蛋啊，可是你今刚刚像刚进来，说实在一打开那味道，说实在真的就很吸引人。
对，
就跟我们一般，其实你只要透过一些小小的技巧，那老师说实在，他也很不吝啬的教我们。
嗯，
而且说实在，你真的有时候你就是用可以很平常的食材，你就可以用到好的方法，然后就可以做到更好。
嗯，
不会说很单调。像我们有一堂课就是上那个剥皮辣椒，那时候我正好身体也不舒服，正好带状疱疹，实在是很不舒服。可是我那天下午还是硬着，我一定要去上。
嗯，
因为那上剥皮辣椒，我以前其实我现在都很喜欢吃剥皮辣椒，可是你自己做，说实在又经济又实惠。
嗯，
甚至我先生说连那个汤就叫我不要丢掉。
哦，
所以说我说那汤，事实上你觉得喜欢的味道，所以说做到不错，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做起来，你感觉说嗯。这上这课也很值得，因为老师说实在也没有看播，
嗯，
他很愿意去教很多细节，你再问他，他也很耐心的教我们。所以说有时候是，不是说东西不好，是我们的技巧，
嗯，
没有拿捏到重点。
对，
啊，所以小细节老师都愿意去教我们，我们这样就花同样的食材，
嗯，
不同的做法，那你就可以当好家人更开心。
对，
我觉得这样就很做得很开心，也很做得很快乐。
嗯，哇，这样听起来最大的受惠者真的就是吃饭的家人，对不对？
对对对，
可以享受到更多元化的料理。那姐姐您呢？
是啊，嗯，这因为我是家庭主妇嘛，都要在家三餐都要料理啊，嗯，啊，做的都是平常的我们台湾人做的一般家常菜嘛，嗯，啊，就是自从上老师的课之后啊，老师上的课是很活泼很。自由自在让你发挥，食材老师你准备的好好的，
太棒了，
太棒了，对啊，自从上课之后做的东西我回来自己还会再复习一次，
嗯，
哦，家人都觉得说哎，妈妈你现在手艺比较好了对啊，所以说每次去上课哦，都回家都还会带着满满的东西回家，因为老师准备的食材也太多太丰富了，
嗯，
对，所以很棒，真的太棒了，
就可以带回家跟家人一起分
享是啊是啊，
然后之后自己在家里的厨房也可以再做不同的版本，
是啊，是啊，所以现在我每天因为现在番茄盛产嘛，
嗯，
啊，番茄我女儿又非常的爱啊，嗯，啊，生的番茄她不吃，
哦，
她一定要炒过啊，是吧，但是你说番茄炒蛋，
嗯，
煮汤都以前都常常做啊，都吃腻了，
啊，
所以现在我都给他烤番茄，
哦，
煎番茄，什么都来，然后再加一些香料啊，意大利香料那些。现在因为我自己也有之前也有上过香草课，
嗯，
所以现在意大利香料那些，我自己也种了一些百里香啊，哦，然后罗勒啊，然后薰衣草那些，我自己，嗯，自己种有菜园嘛，现在有一个小小菜园，
太棒了，
种了采收之后我就给它晒干，晒干之后自己做意大利那个香料，这样就自己撒一些那个香料盐啊，
嗯，
这样子，哎，烤起来哦，超好吃的，每天早餐都吃，太棒了，嗯，老师的课真的很棒，
嗯，就是让我们的
食材很丰富，
对啊，
对，很丰富，有那个变化，
嗯，有个新的活力，啊，让家人呢也可以吃得开心，
是啊，
这是最重要的，
啊啊，
对，
啊，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多变的可能性。那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是平常哦，可能就哎固定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生活，或者是我们料理的方式，也说不定呢，可以去多多的参与这些不同的课程，或者是来上老师的课哦。
那你来上课的时候，因为我有些课是有做果酱，
哇，
事实上果酱的时候，我连玻璃瓶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太棒了。
对，因为那个果酱是要趁热的时候装在瓶子，嗯，然后倒放以后让它变真空。
嗯，
那这考虑到学员说，你一定要这么热，而且让它真空。让它变真空，你一定要在当下要去装起来。
嗯，
所以我后来是考虑过说，你所有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准备好了。
嗯，
那我有些时候有些香料，因为我本身也有在种一些香料，然后就会把香料直接带到教室来。没有机会尝新鲜香料的人，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嗯，然后去尝尝看，哎，那个新鲜的跟外面干燥的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
嗯。老师的课程真的非常的用心，所以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的餐桌上面呢更多元的变化。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惠美老师，还有新美姐姐，还有习贵姐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三位，
谢谢大家。
而今天早上六点到七点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就告辞到一段落了。其实在台湾哦，真的是一个不管是食材或者是在自然资源上面呢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大家哦，其实不妨用着我们很传统可以取得到的这些食材，加入了异国的一个特色或者是不同的一个烹饪方式，就可以呢在三餐当中创造出更多的惊奇，大家也不妨呢在厨房自己玩玩看了。今天早上六点到七点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单元分享，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04.1 空中再会，拜拜。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不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要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帮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